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上行之诗，诗篇一百二十四篇，二十四篇，诗篇一百二十四篇上行之诗第五讲。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大卫上行之诗，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怜悯，赐下认识你的知识，使我们在恩典和知识上慢慢的不断的长进，使我们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以至于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知道彼得在他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生命要结束了，主要接他走，所以他写了彼得后书。然后你去看彼得后书的时候，到他结尾的时候，他总结了两节的经文，这是他一生到最后的时候他要喂养他的教会。你记得主耶稣在彼得三次不认主，后来基督复活的时候，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每一次主耶稣都跟彼得讲，当彼得说：主，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都跟他讲：你喂养我的羊。所以这两篇彼得的书信，你必须要从这个眼光去看。尤其这最后两节，第三章最后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封信就结束了，他的生命也结束了，留下了这最后的两句话，让我们常常去思想基督徒的成圣的道路，总结为两个：一个防备恶人错谬的诱惑。那如何防备呢？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不管你走哪一条路，小组会议，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圣经是跨宗派的，这两句话很重要，知道会分辨在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那到底是什么是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呢？这个知识和恩典上长进是一个慢慢发生的路程。丁道尔圣经注释他说：如果我们在认识基督的事上同时兼顾主观的体会和客观的理解，这两种知识的发展都是为了防备那些邪说与背道的那些教导，是一种最佳的屏障。基督徒不只是把圣经当作一个知识学问来学，他必须要运用在主观的我们的生活的经历之中。我们在客观上越多的理解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福音，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上有正确的应用。 另外一个圣经的学者 Schreiner， 当代的非常有名的圣经学者说，他说恩典不是一种静止不动的事实，信徒要不断的在其中成长，一直到他们死的日子。恩典和知识要不断的在中间成长，一直到我们死的日子。基督徒属灵成长的两个要素，恩典和知识。整本诗篇都是在传达，一方面告诉我们这个客观的关于基督的知识，关于基督的这个救恩，认识神的知识，但是同时诗篇也在告诉我们如何的把这些的知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当这个知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诗篇就好像把这些诗人的内心把它剖开，让我们去看，好像是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去 go through 那个 MRI 那个扫描器，看到神的恩典和知识在一个圣徒的身上工作的时候，在他的里面产生什么样的光景。诗篇太宝贵了，圣灵先要把救恩施行在这些圣徒身上，这些圣徒在圣灵的里面祷告，他在按着圣灵就把他跟神之间在救恩之间的那些关系写成文字。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诗篇帮助我们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这篇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是大卫，但是很奇怪的，在最古老的一些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手抄本里面，他没有大卫是这篇诗篇的作者，而且最古老的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叫做七十四译本中间也没有写到大卫是这个作者，因此很多人不把大卫的生平考虑为是这个诗篇的历史的背景。但是像一些保守的学者，特别是像加尔文这些，他们还是认为既然有一部分的是写大卫是这个诗篇的作者，所以我们要从大卫的生平去看这个诗篇。诗篇它不是一篇一篇独立的诗篇被放在一起，150篇，它有它的历史的背景，而且诗篇的放在一起的时候，它是一个有连续性主题的思想的，我们必须要从这个 方向去读诗篇。这个诗篇呢，它是一个个人做的诗篇，大卫做的。它是很明白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旧约的教会敬拜聚会的时候像所唱的，因为它第一节说以色列人要说耶和华帮助我们，下面都是用我们我们我们，都是他们在聚会的时候赞美神的，这是一个教会聚会敬拜的时候向神的赞美的诗篇。旧约的以色列教会就是新约的教会，在那个时期的恩典之约之下的教会，不论是大卫或者被掳的以色列人，还是今天的基督徒，有一样事情是完完全全一样的，虽然他们跟我们长相不一样，穿不一样的衣服，活在不同的时代，讲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都是恩典之约下的圣徒。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他们都是和我们一样在恩典和知识上慢慢长进的。而且以弗所书新约告诉我们，旧约的犹太人和新约的基督徒要一同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这是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天上的基督一开始就是他施行恩典之约，施行在那些写诗篇的人身上，大卫的身上，也施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从诗篇的里面看到很多的普遍的原则，把它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帮助我们在恩典在知识上长进。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把旧约中这些所有凭信心生活在世上走天路的朝圣者的天路客，像亚伯拉罕，像亚伯，他从亚伯开始讲到亚伯拉罕，一直讲到但以理，他们称这些人是如云彩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所以上行之诗甚至整本诗篇都是在描写这些朝圣者，这些走天路客，这些以信心活在地上的那些的圣徒。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成圣之旅也是一个信心的之旅，慢慢的渐渐的信心被坚固的过程。所以这段这一篇诗篇，诗篇124篇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告诉我们在成圣路上要思想和数算主的恩典，我们的信心就得着建立。在成圣的路上思想和数算主的恩典，使我们的信心得着坚固。大卫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诗篇123篇就是前面一个诗篇，讲到圣徒的信心受到试炼。诗篇124篇就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信心在试炼之中是如何被坚固的。我们知道所有的基督徒都要经历大大小小不同的试炼，但是我们的信心如何被坚固呢？这篇诗篇告诉我们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思想从攻击吞灭中被神拯救的恩典。思想从攻击吞灭中被神拯救的恩典。第二，思想从网罗辖制中被释放的恩典。思想从网罗辖制下被释放的这种的恩典和经历。因为这些人在唱诗的时候，他们在回想，他们在把思想专注在神的救恩之上。如果在新约的里面有哪一节经文可以讲到他们在这个时候在做的这件事情，最喜欢的罗马书第八章，体贴圣灵的乃生命平安，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到底体贴圣灵的生命平安是怎么来的，你如何去致使你的身体的恶行，当你的恐惧，当你被辖制的时候，你如何从中间被释放。旧约和新约是连续的，核心都是罗马书第八章用教义的方式帮我们教导我们，诗篇用一个图案教导我们。第一到五节是告诉我们，教导我们信心被坚固的第一个原则是思想从攻击吞灭中被拯救的恩典。第一节说，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这个是序言，这个是一个 introduction。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所有的以色列人不只是旧约，我们也是以色列，我们是新以色列人，都要在聚会的时候赞美神，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你下面你可以填写你所有的经历啊，我以前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不会坐在这边听到，我不会来这边，我不会信他等等的。接下来二到八节都是在解释以色列人要回想，要数算神如何拯救他们，从他们几乎被吞灭的光景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他大卫在这几个诗中他用了很多的象征的语言，波涛河水狂傲的水来形容他受到的攻击。 受到的淹没，这种的经历可能是外在，但是它最主要是内在。所有我们的神圣的经历首先发生在我们的内在的里面，所以他用一个象征的语言来描述，特别这边是讲到一种面临死亡的威胁。我们知道大卫他曾经遭到很多次的面临死亡的威胁，以色列人也曾经经历过许多次以色列国要被灭亡的危险。基督在十字架上也面临了与父隔绝的这种面临死亡的危险。教会的历史，在整个的教会历史中也经历过狂傲的水的淹没，教会基本上很多的时候就要被淹没了，被逼迫的时候，被虚假的教导淹没的时候，神把他拯救出来，把教会拯救出来，这些都是今天基督徒要思想要数算的恩典。而我们去数算去思想这些恩典的时候，就把我们从外面的环境中转移到神的宝座上，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这些神的作为，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诗篇第三篇讲到大卫受神的管教，他受死亡的淹没的这个恐惧，死亡的恐惧几乎淹没了他。当然这个背景是他犯罪，神管教他，让他的儿子亚沙龙篡位，派了大军围攻大卫，大卫以为他的生命快要结束了。诗篇第三篇教导我们，大卫的信心被坚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跟这篇诗一样，大卫回想神过去如何的保护他、带领他。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这不是从那一天的躺下睡觉，而是他想到他所有的一生躺下睡觉，神都保守他，是一个象征的语言。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围攻，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所以他的第一个信心是来自于神在他生命之前对他所有的保守。第六篇，诗篇第六篇也是大卫的诗篇，是大卫在生病的时候他求神医治他。他说他每天都流泪，他的痛苦，他把他的床榻都飘起来，把褥子都湿透了。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比喻的，他非常身体受到极大的痛苦，他求神医治他。大卫知道他的病痛是神的责备和管教，同时也是仇敌的攻击。那在这些大卫的许许多多的悔改的诗篇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件事情，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的暗示到这些的背后都是大卫的罪。这些诗篇教导我们，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他要我们在犯过错的时候自己检视我们自己的内心，然后按照他的旨意悔改认罪，他必定停止对我们的管教。虽然他是大而可畏的神，他也是和我们立了恩典之约的耶和华，他更是我们天上的父亲，而且他必定最后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他把我们身上所有的病痛除去，使我们得到身体复活。以色列人也经过了很多的这种被灭亡的历史，非利士人许多的时候都要把以色列族灭亡了。为什么？神既然应许了要把那块地赐给他们，而且应许他们有君王、有国度、有百姓，士师记三章一到二节一开始就讲的非常的明白，耶和华留下这几族 为要实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他们是在恩典之约下的神的百姓，他们要学习这个战事。我们是在恩典之约之下的百姓，我们也要学习这个属灵的征战，如何跟我们的罪征战。但是神应许他绝对会拯救我们，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学习这个真正，他要实验我们。旧约和新约有一个共通的原则，以色列人的被掳归回也是属于神对他们的管教，他们冒犯了摩西之约的律法，神惩罚了他们的罪，即使是那些因信称义的，在恩典在摩西之约的之下，他们仍然要受摩西之约的惩处，显露出他们的罪，同时教导我们不要再犯那些罪。虽然神不会用律法去处置我们，但是神会管教我们。然后我们看到了神惩罚了他们的罪之后，他就按照恩典之约的应许，就是亚伯拉罕的应许，在他们悔改认罪祷告之后，神听他们的祷告，在神所定的日子把从被掳之地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今天这个原则仍然适用，耶稣复活一直到他再来，教会和基督徒个人都必须经历属灵的征战，没有基督徒不认识自己会处在属灵征战中。以弗所书教导得很清楚，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教会和基督徒都必须悔改认罪，因为战场都在我们里面。这是这样，从创世纪就开始的属灵征战，创世纪亚当夏娃的征战也是在他们的里面。不仅如此，基督徒要学习全备的福音，明白神整个的救赎计划，靠着神的话胜过仇敌撒旦的攻击。神这样实验我们，他容许撒旦在我们身上工作，但是他要我们学习属灵的征战，把我们从今天拯救回来，赞美他的名。教会的历史充满了这种的情形，罗马帝国迫害使徒时期的教会，没有多久，教会好像要被消灭了，但是教会反而得到快速的发展，一直到今天，每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地方，我们都看到教会受到人的攻击，像波涛河水、狂傲的水淹没一样的威胁，教会。在这种情形需要数算神的恩典，坚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到神在宝座上掌权。如果我们回想我们的一生，我们也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都有无数的见证，每一个人都有见证，见证神如何的拯救我们。只要我们现在还活着，我们就可以有这个见证，数算神在我们身上拯救我们的恩典。加尔文说，这些话给我们套上了奖绳，让我们不断的思考我们的危险，以免上帝的恩典的感觉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所以我们都可以讲思想，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要将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代看。不仅如此，保罗说死的毒钩已经被基督除去了， 保罗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这是我们要数算的，数算耶稣基督的得胜，数算神的应许，他已经把我们从神的愤怒之下拯救出来了，他应许保证我们将来有身体的复活。这些福音的应许和保证充满在圣经的经文之中，必须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实际，成为坚固我们信心的根基。神的话必须在生活中被圣灵刻写在我们的心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思想，要数算这些恩典，不但是脑袋里面去想去数算，我们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第二个原则，从网罗辖制中被释放的恩典，我们要去思想从网罗辖制中被释放的恩典。第六节到第七节，那第八节他做了一个结论，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我们知道很多我们唱诗篇都讲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讲到他的救赎的恩典，耶和华是圣约的名字，而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所以他是一个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他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神的统治、管理、维护、照管他所有的世上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叫做神的护理。神的救赎工作是讲到耶和华。当我们说他是造天地的时候，我们想到他的护理；当我们说他是耶和华的时候，我们想到他的救赎之功。神用他的救赎的工作和他的护理的工作相互的运行，在我们身上成就我们的救恩。这是最后的结尾他要讲的。以色列人充满了被辖制之下被释放的经历。第一个你想到谁？雅各。雅各在他的舅舅拉班的家里面花了20年工作，就好像我们在地上辛辛苦苦的工作。是的，我们得到了很多的财富，神恩待雅各也恩待我们，但是他同时是一种辖制。结果他认识到了辖制，他花了14年的时间才娶到他心爱的拉结。第一个是利亚，早上起来一看是利亚，利亚眼睛是，他很失望，花了7年的时间追求爱情是虚空的，再花了7年他得到了拉结。但是他发现他在他舅舅拉班的家里面是被辖制，神也让他认识得到。他说，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他得到了很多他要得的地上的财物和爱情，但是非常的劳苦，他的生命都浪费在那个地方。神把他带回到迦南地，他的属灵生命开始成长。出埃及记，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为奴，被埃及人辖制，为法老王建造基货城。这不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的在地上做事的人做的吗？为地上的我们的老板更大的企业做基货城。以色列人也经历神把他们从埃及，从巴比伦拯救出来。圣经中的埃及和巴比伦都有象征的意义，它象征这个世界的权势。然后神把这些人从，把神的百姓从这些权势下拯救出来。这是一个成圣的经历。成圣的经历有的时候是渐渐的，有的时候是忽然翻转的，慢慢成长的。但是许多的时候，他也是在神的管教之下， 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确是被辖制在那些情况之下。特别是大卫，大卫有什么地方被辖制了吗？大卫被他的懒散度日辖制，所以他犯了他这一生中最大的一个罪，就唯一的罪，乌利亚的事件我们都很熟悉，他是懒散度日的辖制。大卫做王七年，无忧无虑，身体健康，吃好的穿好的，没有任何的仇敌可以侵犯得了他。他开始懒散度日，犯下了顺着他的肉体而行的这种的罪。他悔改认罪，神也赦免了他的罪，但是他也承担了罪的后果。神也对他兴起了管教，把他从懒散度日的辖制之下把他拯救出来，他的属灵生命开始成长，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在恩典和知识中不断的长进。今天我们也需要小心的、很诚实的、私下的检视我们的内心，检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是否生活在一种懒散度日的辖制之下而不自知的情况。通常懒散度日、闲散度日是一种不知不觉的瑕疵。彼得后书最后他就在讲，不要闲懒，免得我们闲懒不结果子。即使是没有犯罪，渐渐的就是随着自己的本性的欲望去生活，没有花时间，没有在知识上长进，没有去思想数算神的救恩，结果属灵生命的成长受到了最大的阻碍。也许得救了，但是也只是仅仅得救而已。为了要使我们长进，神会在这方面兴起他的管教，像大卫一样。这是恩典之约的一个通用的原则。你说这些都历史太久远了，但是有一个人，中国人，神在他身上兴起了这种的拯救的工作，把他从世界的辖制下拯救出来，后来他成了一个中国最伟大的布道家。你知道他叫谁吗？他叫宋尚杰。神在他身上行了奇妙的事情，把他从世界的辖制下拯救出来，结果他成为神国度的精兵。他对耶稣所说的那句话，马可福音8:36，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句话刺入他的灵魂。我们可能读读就算，他读的时候刺入他的灵魂。他的一生写照就是一句话，腓立比书3:7，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以前我看为很宝贵的，现在看为是粪土，好像是一坨不值钱的东西在里面。这是他一生的写照。神的话在他的身上产生了从辖制之下被释放的恩典。其实这是我们每个重生得救基督徒都会有的经历和恩典，程度有高低而已。宋尚杰他从小他就非常聪明，但是他脾气暴躁，而且他性格很固执。不但如此，他受了非常好的教育，他到美国拿到 Ohio 大学化学的博士的学位。不但如此，他的成绩优异，还得到一个金钥匙作为他的这个奖章。他写的博士论文到今天你去看，还放在那个学校的图书馆，那个论文题目有机镁化合物的构造及格里纳试剂反应过程，非常高深的 学问在那个时候，但是神也使用他在地上所训练他的这些的知识。你知道他讲道的时候，他也非常喜欢用实际的教材，跟他做化学实验一样。他把棺材放在讲台上，真正的棺材，然后他喊着发财发财发棺材，而且他自己躺在棺材里面，给人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对他讲的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要人致死对这个世界的贪爱，从世界的辖制下被释放出来。我们必须要从死亡去回头看，我每一天要如此生活。后来他为了方便到处讲道，他不能带着棺材到处走，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小棺材放在口袋里面，放在这边，他就开始讲道。他要人从面临死亡的角度来思想今生的价值和财富到底在哪里。他在读的神学是在美国念的，在美国纽约念的，叫做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中文叫做协和神学院。这是一个非常自由派的神学院，很多的错误的教导，而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宋向杰在那个地方，在这些老师同学的这些错误的教导之下冲击他，他几乎放弃了基督教。他甚至开始研究佛经还有道教，非常的忧虑，得了忧郁症。有一天晚上他在读经祷告之后，他觉得他内心有很深刻的罪，感到窒息的地步。他翻开圣经，很简单的翻开圣经，他读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经文，他觉得他自己就好像站在十字架底下望着耶稣，他知道他的罪被赦免了。从此以后他欣喜若狂，从以前的忧郁忧愁郁闷到流泪感恩，这个大的变化使他从错误的教导的辖制之下被拯救出来。他为了要很清楚地知道神学院所教导的错误，他花了193天，很准确，193天仔细地读圣经，不是一遍，不是两遍，是40遍的圣经。他不是走马看花的读，而是仔仔细细的阅读。他以化学博士的理性和逻辑来看圣经，结果他成为中国最伟大的牧师布道家。他带领超过10万人信主。你知道他为什么会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仔细的读圣经？为什么193天呢？他在精神病院。他为什么到精神病院呢？因为神学院看这个人原来是忧郁症，第二天欣喜若狂，满脸流泪，以为他得了精神病，把他关在精神病院，关了将近6个月，193天，他在一个小房间中，他带了一支笔，带了一个笔记本，带了一本圣经，仔细仔细细的读了圣经40遍。然后他回国的路上，在船上他把所有的学历证书和奖状扔到海里面，现在不能扔，大概要被抓，是污染海洋。他把所有的学历奖章都扔到海中，上岸回到中国的时候，他不再是化学博士，他是宋尚杰传道。他经历了神把他从世界的瑕疵之中拯救出来的恩典。也许你说我又不是传道人，我也没这么大的经历，但是你仔细的，只要我们仔细的读神的话，神的话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得救之中，你会发现 只要你是因信称义的，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都是蒙神把我们从世界的权势中，从罪的势力下拯救出来。哥罗西书一章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得以赦免。不管我们有多大的经历，多小的经历，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基督在我们身上已经成就的工作上，在地位上，我们已经完完全全的脱离了罪、死和世界的辖制，这件工作已经做成了，在基督的里面。但是在实际的我们的生命之中，在宋尚杰的生命中，他是经过了一个很短的时间的大的翻转，在我们的生命中，可能是慢慢、渐渐的，在神的某些管教之下，或者是读圣经的光照之下，让我们慢慢的从这些辖制中被释放，直到我们见主的面的那一天，那是完完全全的释放。所以不论是宋尚杰也好，也是我们也好，有一个共通的原则，我们要被经历到这种释放，是透过神的话。我们要知道基督的应许，大卫也好，以色列人也好，宋尚杰也好，我们也好，都是一样的，数算神的恩典，在成圣的信心的上面被坚固，从攻击吞灭中被拯救的恩典，经历从网罗辖制中被释放的恩典。所以诗篇二十四篇教导我们，这些是我们在成圣的路上一直要记得的一个原则，我们信心被坚固的福音的原则，是基督透过他的话让我们去回看我们的经历，让我们在里面信心得着坚固。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多少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你在我们的一生之中所行的恩典，以至于今天我们才会坐在这边，我们才会听你的道。因此我们匍匐在你的宝座之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能力，在你所安排的各样大大小小的试炼之中，使我们在信心上见证你荣耀的工作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被建造成为适合你居住的灵宫。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